张牧师来证道。
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十八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九节，请听我读，我用的是和合本的圣经，第十二章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希伯来书这本书是新约当中专专写给犹太人的，犹太的信徒，当时的收信写信给的目标就是这些犹太的信徒，因为犹太的信徒当时很多从他们原有的宗教然后信耶稣，所以初代教会很多的关于旧约的礼仪敬拜的争执很显然的在初代的教会显现。所以有些人说，让我们看到圣经看到的就是有些人说我们信耶稣很好，但是我们仍然要行割礼，我们信耶稣很好，然而也要行旧约当中那些所规定的礼仪律法之类。所以我们看见旧约在礼仪在敬拜在这些祭祀方面呢，显然都跟新约不一样。旧约有两个礼，那是割礼跟逾越节的礼，那么这两个是圣礼。新约也有两个礼，这两个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你注意到旧约的两个礼，割礼跟逾越节的礼，都要流血，都要流血。可是今天我们来到新约，我们这个洗礼跟圣餐的礼呢，我们就看见不再流血了。那么当然我们明白，这主要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了。那么这个旧约的礼啊，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说旧约的礼其实就是一个预表或者一个影子，影子。所以影子一直的指着，比方说献祭用的这个献祭的这个礼啊，把羊杀了，祭司的手啊按在羊头上，那么当然就好像把罪全部转移给这个羊，然后把羊杀了。那么这个羊呢，那么其实就是指着要来的耶稣基督。 所以旧约的许多的礼仪都是影子，但是只做耶稣基督要来到，所以当实体来到了，影子还有没有用？影子还有没有效用？我们从如果不是从希伯来书，我们可能我们今天还需要再争辩。各位，你没有注意到今天教会有一个趋势，一直要倒回旧约。教会不但今天的教会不但世界化啊，世界化，今天教会也迷信化啊，很多越来越迷信呢，迷信化。那么教会呢也旧约化啊，旧约化就是要倒回去。我相信不久以后，如果圣经没有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清楚告诉我们，不久以后你一定会发现到，我们为什么行割礼不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逾越节的礼来代替圣餐，或者是我们两者兼施啊，既是圣餐也再来啊行逾越节的礼，为什么不可以？双重保护总是比一重保护好，对不对？人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感谢上帝，早期我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觉得它真是没有意义，因为似乎是只有犹太早期的犹太的基督徒读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有意义。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到了晚近这二三十年，我们看见感谢上帝，上帝从起初看到永远。我在想，他看见在这末世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人要归回旧约，所以希伯来书在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所有旧约的礼仪、敬拜，今天你没有注意到，敬拜也是归回，也是归回这个旧约。我们今天用锣、用鼓啊、用跳舞啊、用彩旗、用吹角，甚至有人呢举办啊。在耶路撒冷举办的这种敬拜的大会，叫我们叫全世界的教会回去学习这种旧约的敬拜。可是你注意到，当进入新约以后，有一个过渡时期，耶稣在圣殿敬拜，耶稣也在旷野啊，也在旷野。刚才我们读登山宝训啊，八福登山宝训，那是耶稣在旷野的地方来教导门徒。你来到了教会成立了。教会什么时候成立？当圣灵降临，教会就成立了。那么教会成立，他们在哪里敬拜？使徒彼得有时候到进圣殿去，但是更多时候他们在怎么样？在家庭里面敬拜。来到家庭敬拜的时候，那一些礼仪，那一些敬拜啊，那些敬拜完全没有了。所以初代的教会连琴也没有。那么这些都是过渡时期的，一直到我曾经讲过，一直到当使徒约翰在主后95啊，一般说是95年，当他在拔摩海岛领受天上的异象，那一幕关于幕后的事情的异象的时候，主把天上的那一幕敬拜，就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那一幕敬拜，向这个教会向约翰显示了。在异象中，约翰看见了这一幕以后啊，他记录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呢，我们说是取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叫做天上的样式。我们不再回去旧约的敬拜，我们不再回去旧约的那些礼仪，我们不再回去旧约的祭祀了。再回去对不对呢？不对的。使徒保罗怎么说？使徒保罗说，废弃的如果再建立起来，这就是罪了，这是罪了，所以不能够再回去了。如果你注意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的一句话，请翻开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当2000年前神启示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有人说是保罗，有人是说巴拿巴，有人说阿波罗，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实在需要隐名，他实在是需要隐名，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读希伯来书，你好好念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到，如果他不隐名的话，当年他肯定被那些犹太人杀死，因为他否定了整个否定的旧约的这个礼仪， 你看他第八章十三节这么说，既然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你看渐旧渐衰的快归无有了，快归无有就是无效了啊。那么旧约的那些关于礼仪，这里不是旧约的那一些教义啊，好像上帝是爱，上帝是公义的，这当然有效啊，当然一直有效，也不是生活的，也不是生活，也不是侍奉的，是礼仪的那一部分哦。那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所以今天如果有的教会说，我们再来行割礼，我们再来行逾越节的礼，当然如果我们要经历一下犹太人怎么样来过逾越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找一天啊，大家来经历如何过这个犹太人过逾越节。那只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了解。如果把它取代呢，圣餐之礼，那个是不但是错，更是罪。这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因为你要把它倒回旧约，要旧约化。所以感谢上帝，希伯来书今天变成非常有用。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一定要倒回去旧约的话，那是绝对错误的，倒回旧约的那些礼仪敬拜，那是绝对错误的。所以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很早的一本的宗教比较，可以说比较旧约的旧约跟比较新约。所以这里他继续的说，十八，刚才我们读的十二章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啊，此山有火焰密云。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他的对象是这些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已经信耶稣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然后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那么到底谁去到那个能摸的山呢？你再读下去你就明白了。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么这就是当时摩西到西乃山，整个西乃山冒烟，整个西乃山震动，有声音，有闪电，有雷轰。我们看见旧约看到了，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的一面，旧约的神的公义。那么神的公义，今天神仍然公义不公义？属于教义的，特别是神的属性，旧约讲到神的公义，这个公义今天神仍然是公义。刚才我们说渐旧渐衰归无有，我再说一次，指的就是那一些预表基督的那些礼仪、那些祭祀、那些敬拜啊，包括圣殿的敬拜，让我们也看到怎么样，看到到了新约圣殿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犹太人只有一座圣殿。那么因为他说神只有一位，圣殿代表神与人同在，所以圣殿只有那么一间，可是这间圣殿今天也没有了。当然预言照作，有人解释预言就是圣殿还会再重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好，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希伯来书作者对收信人说，对那些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当然这是指作西乃山，当然也是指作旧约啊。所以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就是你们现在已经不在旧约里面了。在旧约里面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就是惧怕，你看见的就是完全神完完全全的公义威严。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啊？你在旧约看到的是这些，可是今天你不是啊，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还有什么呢？第十九节，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二十节，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是旧约当时他们的情况。神在旧约里面显明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事实上他也借着要人亲近他，只是人亲近他，他颁布了十条诫命， 颁布了诫命，要人遵守诫命。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人守不了诫命啊，人守不了诫命，所以呢啊，以致啊，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成就了新约。然后第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是来到了什么？来到了天上的锡安山，也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当然今天我们得救是在地面上，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天上的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到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新约，22节开始是指着新约，18到21节是旧约，所以是旧约跟新约的比较。你注意到希伯来书，如果你研究希伯来书，你沿着一条线去读，你很读得很清楚。首先希伯来书就是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他超越性，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超越旧约的先知，他超越天使，先知天使都是犹太人所尊敬的啊。然后他超越什么？超越摩西，摩西更是犹太人的民族英雄，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可是耶稣超越摩西，然后讲到耶稣啊，耶稣带来的安息也超越了旧约，他们进入迦南的啊那个安息啊。然后也讲到旧约献祭，可是耶稣的祭超越旧约的祭。那么耶稣所带来约超越旧约，耶稣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就是新约的中保，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然后这里讲到新约就超越旧约了，所以我们不是来到那个能摸的山啊，不是来到，我们也不是来到那个山，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今天来到这一个锡安山，而且是天上的锡安山。所以新约跟旧约一比较以后，然后他这里提到几点，在新约在锡安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哪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我在想这里提醒我们，这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要回到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地面上不过是过客，地面上一百几十年不过是过客，所以我们要到天上，那里有千万的天使。23节有一句不太容易明白的话，有名路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如果我从请问了新翻译的圣经怎么翻译这节圣经，你们读出来一下，23节的第一句话，有审判人总，好，有名字记录在天上众长子的总会，对不对？众长子的教会，讲教会也是对的，因为为什么？教会今天其实有地面上的教会跟天上的教会，地面上的教会叫做征战中的教会，天上的教会叫做什么？得胜的教会。地面上的教会是叫做征战中 church militant， 打战，我们今天在打战，我们没有得胜，我们跟魔鬼征战，我们跟老我征战，我们跟罪恶征战。所以地面上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什么时候才得胜？一直到我们进入死的门，进入天上的教会。所以天上的教会叫做 church triumphant， church triumphant 就是凯旋的啊，这个得胜的教会啊，到了天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死？原本罪带来死，可是为什么我们罪得到赦免了还会死？那么基督徒的死啊就不一样了，基督徒的死就是一个门，这个门让我们从地面上征战中的教会 进入得胜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人最后临终得救了，信主了，得救了，死了啊，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在地面上他实在是糊里糊涂，真的是糊涂糊里糊涂啊，失败的乱七八糟，抽烟也来，什么都来啊，赌博来，什么都来。不过他就抓住啊，抓住耶稣，因为就知道他就抓住耶稣信，到最后一刻钟怎么样？到最后一刻钟，他从死这个门进入怎么样？地面上他是一个失败者，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啊！他抽了最后根烟才死，但是他在天上进了这个死的门，他成为得胜者。你说这样的人会得救？是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蒙拣选啊，当一个人蒙拣选，神救他，神救他就是救到底。不过整个在世界的生活，他在征战，可是一直是失败者。我们恳求主加给我们能力，我们虽然常常失败，然而我们恳求主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开始在追求过得胜啊，过得胜的生活。好，所以这里有名录在天上众长子的教会，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为什么叫众长子呢？如果是一个长子，我就很容易解释了。一个长子是指谁？主耶稣就是长子，对不对？我们是主耶稣是长子，你在希伯来书二章可以看到主耶稣长子这样的一个记录，一个说法。可是这里什么众长子呢？对，我们如果你读罗马书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几分的硬心，原本救恩临到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几分硬心？为什么以色列人硬心？使徒保罗有解释，他说什么样？因为以色列人的硬心呢，使到怎么样？使到我们这些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人有机会得救，所以他们是正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野橄榄，知道吗？我们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啊，我们是野橄榄啊。好，因为他们拒绝了，让我们能够接种在这个啊这个救恩的这一棵的大树里面。那么我们也知道，救恩原本，他们是神的选民，应该他们先得到，可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得到。保罗说，可是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了，以色列人就要全家得救。这些全家得救最后到哪里？仍然一样跟我们到天上去，跟我们到天上去。所以在天上这个众长子就是很多长子，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应意，保罗所说的这个预言呢就成就了。所以天上有名录在天上众长子的教会，就是只做什么？只做当犹太人也得救了。然后呢，有审判众人的神，当然天上有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是你跟我，我们这些被成全义人的灵魂，我们到时候到天上去了。然后被成全，为什么被成全呢？事实上如果靠着我们自己得救，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的。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神成全我们。第一，神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就差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这个叫做重生啊。我们重生以后呢，然后在我们的教义里面有一个蒙保守，我们一直蒙保守，无论我们生活怎么样，上帝一直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得救为止。所以我们的说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蒙保守的。这里是讲被成全义人的灵魂。然后24节，大家看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也在上面，以及所洒的血。诶，在天上看到耶稣所洒的血吗？我们在别处的圣经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记录，不过在 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那边说到有怎么样，有被杀的羔羊在那个地方，被杀的羔羊。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二十，这一周有人今天有人说是中恕主日啊，中恕主日是耶稣就在今天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他受膏者的身份就在今天怎么样显明了。为什么之前他人家告诉他，他就告诉他你不要告诉他是基督，他就没有表明他身份。但是今天他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就在2000年前的今天，他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然后怎么样，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大家喊何善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赞的。他就在这个受膏者就是基督的身份就显明了。以后我照做我们传统的说法，那么他进出耶路撒冷几天，到了逾越节晚餐不久之后，就在耶路撒冷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到客西马尼园就被抓起来了啊。第二天连夜审判以后，第二天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来临的礼拜五的受难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在天上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一点呢？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让我们看一下，请看第五章。那个是在天上的那一幕显明给这个约翰看，第六节，五章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四活物就是四位天使，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这里长老中有羔羊站立，他看到羔羊，羔羊是什么？就指着主耶稣基督。然后像是被杀过的，这表示什么？羔羊是被杀的羔羊，就是看见了什么？他不是看见了被杀，象征式的说法就是看见了血了，血了，被杀的羔羊。所以在天上呢，有人说在天上耶稣钉痕的记号还在啊，耶稣钉痕的记号还在啊，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说的确是有羔羊的血，新约的中保以及所撒的血。然后这边有一句话我们今天也要用一点的时间来思想，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什么更美？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哇，这个血会说话，当然这是象征式的说法。旧约地中的谋杀案呢，是地中的谋杀案是该隐杀死亚伯啊。亚当夏娃有两个儿子，那么一个种田的，一个是养牲畜的，他们都把这一个粗俗的牲畜啦，或者粗俗的作物啦，还有大概是投胎的那个都献上了。结果上帝悦纳了亚伯的这一个公物。有人说因为亚伯所献的是预表基督的这个羊。但是我在想，一个是种羊的，一个是种菜的，种菜献菜，种羊献羊，这是一定的。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大概上帝喜欢吃魂，不喜欢吃素。那这个更是开玩笑的话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献祭的人。希伯来书说什么？亚伯是用信心来贡献。请看前面十一章第四节啊，十一章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上帝是看重祭物还是看重献祭的那个人？献祭的那个人不是看重祭物的。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你带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你如果甘心乐意奉献，完全是甘心乐意，还有呢，你已经尽了你的力量来奉献，甘心乐意，我想圣经说上帝那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上帝喜悦啊，甘心乐意奉献的人。那如果我们，所以我们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有时候我们会在讲台说，请那些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人呢，你不要奉献。为什么？ 啊，因为如果你心里面放下，我来到教会还要给钱呢，啊，来到教会还要给钱，难道教会礼拜堂一间见过一间，难怪教会这样这样这样那样。我告诉你，如果你心里面低估，千万千万不要奉献啊，因为你不是甘心乐意的哈，所以上帝看重奉献的人。好，亚伯因着信，亚伯的信心献祭以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是看重人而不是看重物。那么这个引起该隐的不平衡了，这个不平衡产生了不满了，这个不满就产生了怎么样？我相信是嫉妒啦，啊，这个嫉妒就产生了什么凶杀，就杀死了。可是圣经说亚伯虽然死了仍然说话，这里说亚伯的血说话。好，而耶稣的血呢也说话，这里说的当然这是象征式的说法。那今天亚伯的血说什么呢？亚伯的血说，亚伯血说是恨。人类因为不满、不平衡、嫉妒、恨，而带出了这一个谋杀案。所以亚伯的血告诉我们恨的可怕，耶稣的血告诉我们什么？爱啊！耶稣第一句话怎么说？上帝啊，赦免他们。在十字架加上耶稣的第一句话，耶稣讲的最后的七句话叫做十架七言。十架七言分成三部分，前面三句，后面中间两句，后面有两句。前面三句就都是爱的表现。第一，他爱谁？他爱罪人。上帝啊，赦免他们。从十字架上他看，上帝啊，赦免他们。赦免谁？赦免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上帝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第二句话对谁说的？对十字架旁的那个强盗说的。强盗两个在旁边，一个讥笑他，另外一个责备那个讥笑的人。我们是应该上十字架的，这个人他不应该钉在这个地方。他就对主耶稣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讲第二句话怎么说？今日我要与你同在乐园里了。那个十字架强盗什么都没有做，就这么样从征战中进入了什么？进入了得胜的教会。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他没有奉献一分钱，他可能也圣经神的话也没有不知道，他只是求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主耶稣立刻对他说，今日我要跟你同在乐园里了。当然他也没有洗礼，我不是说啊，你们不要洗礼，每一个你如果已经肯定你要信耶稣，你一定要洗礼啊，一定要洗礼。但是呢，洗礼跟得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得救以后才洗礼啊，我们是得救以后才洗礼啊。所以信的时候你一定要洗礼。好，这是爱。爱谁？爱罪人。爱罪人这个爱谁啊？前面是爱敌人，第一个爱是爱敌人，那这里以他为敌，把他钉十字架，爱敌人。第二个是爱罪人。第三句话，他在十字架的这一个上面看见母亲，他就对门徒说，看母亲，你的母亲，对母亲说，看啊，你的孩子。这什么？他爱他的亲人，他想到他得荣，他想到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把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约翰。所以前三句话，爱敌人、爱罪人、爱亲人，表现出的爱。所以十字架上表现出了这个爱。感谢赞美上帝。所以耶稣的血让我们看见了爱。所以全人类今天都蒙受了神普遍的爱。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得到了他特别的爱。有一首诗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看这个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的这个救恩给了你跟我。 真的是特别的爱给了特别的我们，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被他拣选的。好，那么我们看耶稣的血，这个比亚伯的血更美。第一是爱，耶稣的血是看到爱，亚伯的血看到恨。亚伯的血看到什么？看到定罪。当该隐杀死亚伯以后，亚伯流血，亚伯死了，该隐被定罪。可是耶稣的血怎么样呢？带来了赦罪。当他说成了，十字架上的第六句话，他说成了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从圣经研究，我发现全人类的原罪，我们都有原罪的，全人类的原罪都因为怎么样？原罪不是我们要犯的，是我们继承了我们的老祖宗啊，我们是亚当是人类的代表，当这个人类的代表亚当犯罪，全人类都犯罪了。圣经说过犯不如恩赐，如果所以原罪，原罪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的原罪以及从罪所带来的原罪所带来的咒诅呢，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被除去了。原罪被已经除去了。我从启示录的第21章看到审判的时候，20章看到审判的时候，没有看到审判原罪。他说每个人审判的时候，每个人把自己所做的全部怎么样，按照照着案卷所记载的，每个人把自己的本罪，就是自己的行为啊，都必须怎么样受审判。请看，这是属于神学的的问题啊，这个属于神学的问题。启示录20章，这是白色大宝座审判那些不在耶稣基督里救恩里面的人。请看20章的第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请注意这句话，死了的人，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13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今天那原罪怎么了？其实原罪主耶稣已经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我们都有原罪吗？有。这个原罪呢，使到我们怎么样，在将来不必受审判。为什么？因为将来只审判我们所行的。好，然后这个，所以耶稣的血是怎么样？是赦罪的。他说成了，救恩完成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那么罪的全部人的原罪得到赦免，那么是不是普世得救论？不是的。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有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罗马书的第5章第7章，我们会看到这方面的很特别是改革中这方面的真理啊。所以耶稣的血是赦罪，亚伯的血是定罪。还有呢，耶稣的血是带来活命，耶稣的血给我们活，亚伯的血给我们死。好，这个是在天上看到的这些，希伯来书作者就这样写下来了。然后25节，他告诉我们，将来在西乃山啊震动的地，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地震动，可是怎么样？他说将来不但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也就天地都要震动，天地都要灭没。各位你相信吗？彼得后书所记载的，我们这个地球有一天有形质的都要好像烈火被烈火消化，圣经是这么记载，这个地球将来一定没有了，一定不在了。今天讲这个不单是圣经，有一个物理学家非常有名的天体物理学家，英国叫做史蒂芬霍金，这个人是残废的，他是非常有名的，他不信主，他不信主，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信神，他说 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废去，就是世界会有末日。科学家说世界会有末日，但是我们不是说科学家，说圣经一直提醒我们，凡有形质的都会被烈火消化，就这个地球没有了。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看见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21章启示录，降在哪里？我相信就降在这个地球的位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过是人生的过客，100几十年后我们就过去了，100年后我们这里最小的一个孩子也不在地面上了。100年后今天这里很多小孩子，这个教会很有前途啊，小孩子很多，但是100年后最小的这个一个孩子也不会在地面上了。我们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 神要给我们一个怎么样不能震动的国，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吗？这是真的，是圣经的记录。我们刚刚说圣经本身是权威，圣经本身的证明，圣经的内证就足够，无论是哪一个最厉害的布道家、解经家、培灵家来讲的，因为圣经本身说我们要得到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要得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要进入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恩典，耶稣来到世界，我们就要纪念主耶稣受难。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真的是更美，因为他让我们看到爱，让我们看到赦罪，让我们看到生，让我们看到平安。今天我们蒙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蒙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思念主耶稣为我们受难受死，我们恳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够体会，也真正有一个爱主爱人的心来回应主你自己的大爱，继续的帮助我们抓住这个信仰，肯定这个信仰，传扬这个信仰。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